好，弟兄姊妹，今天是交通聚会。我们都我想绝大部分人有参加查经聚会，还有主日来这边 Sunday 有这个信息聚会。我希望我们满心的希望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呢能够听到一些话，啊，这个话对我们这个人呢是有影响的，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被他得着，也得着他。所以也许查经的时候，我想有的周六我们有你们可能查了一些书卷，周五我们有查，最近有查过马太福音，有查到传福音的事情，或是一些讲到绝对的事情。然后周日的话，我最近这几个月我们有听过江弟兄的天职，我想我们弟兄也讲到另有一个心智，所以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在这些的信息跟圣经上的言语主的话语上面我们有一些得着，有一些经历的话，我想弟兄姊妹可以自由的有点交通。那我们这个聚会不是着重在见证，就是说不是着重在生活上的见证，我们着重在对主在查经当中，在信息里面我们心中的得着，或在这个得着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碰到它，去经历它。好，我想我就不多讲，我想把时间要交给弟兄姊妹。Andrew 已经强调很多次要有点准备，所以有没有人要第一个？好，我先坐下好了。
周五的查经家庭组一直是查马太，在查的时候，真是每次在翻开马太的时候，都知道，都感觉主的话语太丰富了。应该大家都很熟，在查到马太八章和十四章的时候，圣灵在这里记载了主平静风浪的事情，两个故事都是平静风浪。我想大家都应该已经很熟了这两个故事。在前面的弟兄的交通当中，我记得是尼弟兄，他说这个海，他预表的就是这个世界，这个船预表的就是咱的教会。当你仔细把这两个故事搁在一起你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从开始神是让这些门徒上船的，是告诉他们会到对岸去的。你又看见在海就突然就起了风浪，你要这就跟咱在生活当中在世界当中一样，突然就起了风浪，并且两次都是在最黑的时候，最暗的时候，是在黎明之前那个最暗的时候，并且两次都是那个船就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时候。你就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我们的主一次是睡着了，一次我们的主在海面上走，因为他胜过，完全胜过这个风浪的。我们就看见我们信主有多宝贵，因为我们在那个风浪当中，尽管我们摇橹甚苦，但是我们喊主啊救我，你就看见主就斥责风浪，你就看见彼得被主拉起来，他是赶忙急忙的拉起来，到最后风浪平静了。在我记得马太十四章第 应该是23节还是32节，我忘了。他们说他们上了船，风浪就平静了。你知道真德保守是因为在船上，真德保守是因为主一直与神同在，他从未离开过。所以每次读到这个时候，要真要宝贵，真今天在神的家里，真要宝贵。你知道真的主是从来没有离开过真，真要宝贵。真在任何的风浪当中，只要真有心去呼救主啊，救我，他都会急忙给他拉起来，从不误时，从不误事。这是世人所没有的那个平静安息，那种心理的稳固。今天早晨很多弟兄姊妹祷告，他是我们的磐石，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因着信了他，我们心里有把握。
最近的一个中老年组，我们还是查了一个马太福音。那这个新约圣经里边，我们要是去读，总是先读到它，完了以后好像我们自己就觉得很熟。现在在查的时候，还是觉得里边好多东西都在那一块，对我们有帮助。就是，我记得原来。伯弟兄来这一块给我们信息的时候，他就讲我们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啊，一辈子我们追求可能就在三个字里边，就是信望爱。完了以后那个信可能就是最开始的，也是最重要的。那我就在想，我们这个新约圣经，我们第一个卷里边讲这个东西，我就在这个查经的时候，就有些地方觉得对我挺有帮助的，尤其是在这个在这个我们主在做几件神迹的时候，那些 detail 特别的有些能够抓住我。就是那我们维修弟兄原来有一个famous 的一个例子 ，Melody 从楼上跳下来，他接入他的一个例子，我们就看这个操练信心。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环节比较，就是第一，就是说那 Melody 从楼上朝上跳到他怀里边，那首先他是有个应许，这个伟修说我能接住你这个应许。那另外呢，这 Melody 必须也要信任他，才会朝下跳。最后呢 Melody 要跳下来才会有这个经历，这样呢他下一次还敢这样跳，这就是这个信心的一个过程。那我就在想，我们操练信心，我们也是在这三个过程里面操练。那第一就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主一切说出来的话，就是主的应许。那我们翻开这个圣经，满满的里边到处都是主的应许，主给我们恩典。那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我们看到了主给我们很多恩典，很多应许。他应许我们，给我们同负一轭，让我们得安息。他应许我们那个连这个麻雀，连这个百合花，都可以在他的保这个看护之下。那我们人比这些更高贵，那肯定也在他的看护之下。他应许我们只要我们两三个人祷告，就跟我们同在。他应许我们他的天国，我们对也会有份。他应许，最后他应许我们他的福音会传遍天下。那在这个里边，我们这些应许也是我们经历主的基础。我们就是得一有机会我们就来 亲近主，来知道哪些是主给我们的应许。那就还回到那个刚才那个降培那个例子，如果他这个马稳修应许的是你跳到我这来一块我接你，结果你跳到别的地方能接住吗？那就接不住，对不对？你必须得知道主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完了以后你求也是求这个，完了以后在求的过程里边，我觉得他这些例子就讲的特别的，就是你看这个所有的这些神迹里边，他要来求，不管是这个眼瞎的，还是个瘫的，还是个血漏的，他们都是到主面前来求。同时呢，在求的这个过程里边呢，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专一仰望主，他就你像那个马太，那主一看到他呼召他跟着他，他就撇下所有的一切，他就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在这个失败的这个例子里边，就像彼得他给主说，他说主你让我去，就是踏了个风浪而去。这个彼得结果一看到风浪，他一看到那个环境，他就不信了，结果他就沉下去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操练信心里边也一样的，知道应许了，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还在真正的仰望主，还在真正的行出来。我就交流了。
最近 Andrew 和伟秀都在交通，就是要用心去碰到主，还有我们要走信心的路，还有就是我们要另有一个心智。其实最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说有另外有一个心智这件事情。因为在我以前，我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说我们都会走旷野，就是我们都会有旷野的那样的生活，但是我以前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好像我们总能走出这个旷野，好像我们就是跟随主，我们听主的话总能走出这个旷野。但是后来天主说完之后，我就发现这不够，我们必须得有另外一个心智。我们定义，我们就是别人怎么样啊，那是别人的，但是我们定义就是一定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定义去寻求主的面。所以当我回想起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真的最后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一方面就觉得真的好可惜，就是那些20岁以上的人已经再也不能进旷野，不再也不能进迦南地。但是我又回想到自己，我就觉得哇，我在旷野的时候，我真的像加勒和约书亚那样吗？如果我真的不是像他们那样，或许我也是那倒在旷野中的一个人。所以其实这也是对我的一个勉励，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告作用。因为真的当我们看到那死在旷野的结局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不得不拣选那个必须去有另外一个心智那条路。所以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安迪分享另有一个心智，我就接着这个另有一个心智继续说哈，继续交通一下。我跟柯彪是一起受浸的，受浸的时候呢，弟兄后来送给我们一个Bible 一般的圣经节哈，我们收到的圣经节是诗篇46:1，可拉的后裔的诗。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随时的帮助。那个圣经节呢，后来我就把它放在我们家的那个壁炉上面，每次走过去就看一下，每次走过去就看一下。但是呢，真的哈，那段时间的话呢，是你就是觉得是走在旷野里面，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然后你就好像就是，好像真的就是说随时好像遇到患难的时候就跟神呼求。过了一段时日呢，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还是走在旷野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主啊，我说你给我一句话，我说这个家需要，真的是需要一句话。然后就是那一句话，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神。然后我呢，我就去马上订了一个这个圣经节，就是有一个 wood 的那个一个，你知道吧？我订的时候订了一个，但是我收到的时候呢，收到了一对儿。我也不知道我订的是一对儿还是一个，反正我订了一个 order， 但收到了一对儿。然后我就真的是觉得，我说主，这句话真的是你给我的。然后就放到壁炉上面，但是还是像是走在旷野里的感觉，你知道吧？然后后来那个Jed 婚礼的时候， Jed 的父亲送给 Jed 和 Lindsay 的也是这句圣经节，但是 Jed 的父亲送给 Lindsay 和 Jed 和 Lindsay 的时候呢， Jed 的爸爸是这样说的，我送你们一句话，这句话是 Ask for me。 我当时哈，你知道吧，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说 Lindsay 和 Jed 刚结婚，他爸爸应该送的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我说为什么他的爸爸就是 ask for me， 我说这个好像没说完嘛。然后直到哈，因为这个圣经节的话呢，其实就是你知道是主给你的，可是呢就是怎么好像就是有点抓不住，就是还是旷野里那种感觉。然后甚至呢哈，有一次我跟我弟兄哈就为这句话还争论起来了。我弟兄说，这个家是你的， As for me and your house。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真的哈，就是为什么是主的话，为什么是主给你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这种旷野里的感觉。直到哈安主今年提到这个六，就是又开始讲这个另有一个心智，然后我就忽然哈，我就知道哈 Jed 的爸爸送给他那句话的时候，他的重点是 Ask for me， 不是在，其实哈 My house 是下一步，但是第一步是 Ask for me。 真的哈，就是说你一下子知道哈，神要先得着你自己，你这个人，然后的话呢，就是弟兄恩主弟兄也是这样讲，就是说你的家是赢回来的，神要先得着你，然后再赢回你的家，然后你和你的家都可以 serve the Lord。 感谢主。
我有两点分享。第一个是刚才姊妹讲的，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之前听这句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句话是对我说的，我以为是对一个家庭说的，所以以前我每次读到这句话就感觉很鼓舞，好像很热血沸腾一样，但其实里面是很空的，就抓不住这句话。但是这次 Andrew 就说是至于我，是从我开始的，我觉得对我是个很大的激励，便对我是很大的释放。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容易对人有 expectation， 这 expectation 一来就感觉很苦，就是别人也苦自己也苦，所以我感觉至于我对我来说是一个，不仅是个激励，也是一个释放。然后第二点我想分享一下那个 behold， 就是说主啊请你让我看。我记得那时候聚会时候维修就说无论我们信主多久，我们光景怎么样，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跟把自己敞开给神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求你让我看。因为最近 Andrew 他会提到说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要做一个对的人，他说我们要保证跟神和神之间没有阻隔。然后我以前想就是说，假如我跟神之间没有阻隔，那我一些罪、一些捆绑、一些世界的东西好像全部都丢 with， 我才能跟神之间没有阻隔。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说，跟神之间没有阻隔是我能够来到神面前，我能够说主啊，我就是我是这么一个人，求你帮我看。因为我感觉那些罪、那些阻隔只是需要经过一些摔跤才能解决的，但是进入那个摔跤之前，我们能够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敞开，求你看我这个人。
提到就是我们最近在查这个马太福音，然后当时查马太福音的时候，这几句经节的时候呢，就是让我想了很多。然后是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15章，然后是在7到9节，这里面就提到是假冒伪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当然这段经文呢，在以前的读的时候是很多次了，但是感觉这段经文总是感觉好像是对这个法利赛人说的，好像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次查经的时候呢，分享时就感觉哎，这好像不一样的，这段经文好像也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呢对这些律法什么知道特别多，然后我就在想，我可能是对这些圣经的了解不如法利赛人知道多。然后我想我这是真是向弟兄姊妹分享，因为每个星期呢我们都会有可能会有祷告聚会，有查经，然后星期听过来，然后加起来可能是时间在路上的时间可能会有十几个小时，再加上平时读经，所以我们感觉好像是外面做得很好，然后都是在用嘴唇来敬拜神，但我们就在想我的心有没有远离神。所以当时查经的时候就感觉哎呦，这段话真是好像就是扎了我一下，然后就在想好像从外面看好像是很尽情，有每次聚会都过来读经，也在做也在想，但就让我在想我真是有没有用嘴唇敬拜神，心却远离神。因为最近很多事情好像连在起来，这可是这件事情生下来让我来想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最近也查到这个来讲传福音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传福音。我们说我们不是靠技巧，但是我们在查的时候，我们就说是来分享的时候，我们说是让人对神有一个信慕的心，渴慕的心。那时候这句话又出来，然后我就在想，我自己有没有对神一个渴慕，我是不是在为传福音而传福音。然后就是把我自己也想起来，当初我为什么要信神，我是不是就像我们问福音朋友的那个问题，你是不是来精神寄托，你是不是为了求一种安慰你参加这些聚会。所以就是让我们就说是来自我一下，就是我自己有没有一个真正渴慕神的心，是不是在每次这个聚会而不是单单的为了一种安慰。但是如果我就在想，如果是为了一种安慰或者精神寄托，那就是浪费时间，那真是让自己要有一个渴慕神的心。就说是因为我们都是三弟兄说我们都是中老民族，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就说是自己呢要自己做对，要做一个对的人，要对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长进弟兄要做这个殷勤称义的在思，真是这是拎起来就说是来让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用单单的用嘴唇来敬拜神，但是心是远离神。所以我最近就是很多的时候呢，就把这些事情我就感觉哎呦，神好像在警醒我，不是做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基督徒，要把自己真正的时时刻刻来渴慕神，用神来亲近神，真是爱神每天都更多一些。
顺着弟兄刚才交通的那个，因为我自己也是当查经的时候，安叔带到那个他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扎心。然后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罪和十字架。就是在我刚来这个聚会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跟大家交通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周六的组里，我说我什么，就是我最不明白的就是保罗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罪魁。我觉得保罗真的去对比的话，他怎么会是罪魁呢？其实与此同时，我心里也在想说，我是一个罪人，但我不是一个罪魁，就是这个是我的问，我知道我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也就是在现在开始工作开始什么的时候，真的发现自己里面就是有那个，就是真的是罪魁。那个维修也讲到说，我们要认识主，我们就要认识罪，要碰到神。所以当我读到那个启示录1:13-17的时候，当老约翰他回头看到主的时候，就说主的眼睛如火焰，然后那个头发是白的，这时候突然就觉得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从头到尾一个长满大麻风的人。然后在我们背圣经的时候，背到加拉太书3:11的时候，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时候，在我背到这个时候，我就感觉神跟我说，其实你来信主年日渐久时候，你就想要靠着你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就在初信的时候，你是都是容易蛮有喜乐因信称义的，但时间久了，你就只想洗杯子的外面，想把事情做好，然后就变成了那个靠用嘴唇来尊敬神，但是心却远离，心却刚硬。然后当安主讲到我们要另有一个心智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非常难过的，就是你知道自己这样的罪，你知道自己很多的想法你没办法控制，你就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另有一个心智。然后我们在周六查经的时候查到了十字架，然后有一个姊妹分享说，我们不能每一次犯罪都把主的宝血当作是 take a shower， 就是每次犯罪来到主面前说求主保血，遮盖我，然后就拿保血 take a shower 然后就走了。就是我们更应该求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就是孙弟兄也讲到里面的人要更新。然后他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有趣，但是也记忆很深，他就说当他第一次听到了对付己的时候，他说我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起来反对，就跟我第一次听到十字架的反应是一样的，我每一个细胞都反对我可不可以不要被对付，然后就可以更认识主。但是真的当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现在就是真的是敢向主求，觉得中间这个 gap 是没有办法靠我自己能够过去的，就真的是要就是求主的十字架坐在我身上。
就是我其实就是从就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就觉得我找不到就是自己就是在神家的那一份是什么。然后我就记得我以前就是当时要留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我跟主的祷告，主也听见了，就说主我想要留下来，因为我想要在你的服事上有份这样。可是为什么这么久了都没有那一份，或者说也没有什么显现这样。后来我们就是周六那个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马太福音，就说就是14章，说那个门徒说我们这里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就掰开饼给了门徒。当时就是讲到这个时候，我其实有稍微让我想一下，我就觉得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开始经历一系列的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情可能是主把我带进去的，有一些事情也是自己的一些问题所导致的。但不管怎么样，就经历了一连串的事情，我就跟主说，主难道我不愿意被你剥吗？就是我觉得我是愿意被你剥的，我觉得我就想到他这个拨开就是说你的魂要需要被拨开，你才可以被主用，你才能够有你的那一份。然后想到那个那节圣经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凡为我和我的福音丧掉魂的必救了魂。我跟主说，主难道我不想要被你拨开吗？我觉得我然后这时候很多就年长弟兄过来跟我说something wrong， 然后过一段时间又过来跟我说还是 something wrong， 我就觉得特别的痛苦。我就感觉我当时就好像就整个人就在一个黑暗里面，我就觉得我就跟主说我还要怎么求，就是我还要怎么追求你，我就是我到底是哪里 wrong， 我怎么就是都看不见这样。后来我就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主说，我说主就是难道你没有听见吗？就是难道一个真的想要看见的人，一个真的想要知道的人寻不见你吗？然后我就这样问主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主就跟我讲说，我知道你很痛苦，我知道你有一些难过，可是你想一想，你的这些眼泪难道是为我流的吗？你的这个痛苦难道是为着我吗？还是为着你自己呢？你想要被我用，想要怎么样，是你的得失还是我的得失，是出于你的得失还是出于你想要真的为我呢？你一边跟我祷告说主我愿意被你拨开被你用，另一边我刚要想要拨开你想要试着要用你的时候，你就很爱惜很怜恤你的魂，你的魂你的声音就非常的大，你根本就都是在叫我，这不是很虚假吗？然后如果你的眼睛还是一直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自己的难过你自己的痛苦上身上，我没有办法带你到高处，你不可能给我用。我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说，原来我就是那个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圣经有句话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突然觉得是 我没有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主都已经把我带到一些环境里面，或者说有的时候是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到一些环境，但我还是不愿意背，我所的眼目还是在我自己的身上，我所有的事情还是在关系到我的魂，我的感受，我的想法都是me。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跟主说，主，是的，是这样。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之前我还一直在想说，主，一粒麦子若不是为了弟弟饲料，就主怎么不结果子？然后主让我看到，你这离得还远呢，就是你这都还没有起步呢。所以说，所以说我很感谢主，让我看见说，原来这一段时间我的眼目都一直在我的身上。我想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才是起步。
我也想交通一下关于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就是第八节就讲到说法利赛人，就是耶稣就说，他的百姓用嘴唇赞美我，但是心却远离我。然后我记得当时周六查经的时候，安卓叔叔就讲到说，就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法利赛人其实心里是不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喜欢教导别人，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其实是瞎眼的。然后我其实最开始听这个就没什么感觉，就像刚刚弟兄交通的，就觉得说这法利赛人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对圣经也不是很熟。然后然后结果后来有一天我就跟那个年长弟兄就有一点交通，然后最近我们也在讲就是走信心的路，然后我就突然看见就是原来我所理解的就是走信心的路其实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理解，就是和年长弟兄和我交通的，我就突然感觉说其实我自己就是那一个眼瞎的人，就是我以为我稍稍有一点点学习就是走信心的路，但实际上我发现其实我自己根本就没有在走，然后也没有操练，然后但是就是我自己其实一点都没有看到，就是这个也是年长弟兄就提醒我，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说其实就是我以为我知道，但实际上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是那个瞎的厉害的人，然后自己还不觉得自己瞎，然后我就在想就说为什么我就是那个瞎眼的人，为什么我就不知道，然后我就是突然就感觉就是其实我自己心里对主的那个渴慕，就是我想要认识他那个心到底有多强，其实没有很强，我就觉得我们在这边聚会就很好，然后有很多很好的道，然后我们也都听，可是这些东西是变成了我头脑上的东西，还是我真的可以 walk it， 就是我真的可以在生活中我真的是运用这一些，我就觉得很多时候这些都变成了我头脑的知识，我可以跟主祷告也可以祷告得很好听，可是我里面真的是这样想吗？我真的想要被主对付？我真的想走上吗？我就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强的心愿，就是感觉让我还挺警醒，我就想到启示录里面也讲，就是主讲到说老底家的教会说他认为自己是富足的，但实际上自己是贫穷的，我就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很多很好的道，然后有就像江弟兄就讲那些很高深的，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就对我自己来觉得来想就说哦，可能我知道了，但是其实我并没有真的看见，我也没有真的走上，他这些东西不过就只是在我头脑里而已，我并没有真的活出来，其实就是没有看到，也就是没有走上，所以就这个事情就是很提醒我，我就觉得我其实应该回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也应该好好问说我到底对主的心有多强，我有多想要认识主。所以对，就是眼瞎这个事情就是让我最近还就是思想还蛮多的，就是感觉也是很就是被真的是感觉被扎了，就是觉得说原来其实我是这么瞎眼的，但是就是因为我自己和主的关系不对，其实我自己都没有看到。对，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连于基督。就是其实好像每次我们聚会交通的主题都不一样，然后但是每一次其实聚会最后就是交通到最后都会落在一个连于基督的点上，这样。然后对我来说，这个也是我一直怎么说，就是没有认真思考过的。然后我也因为没有一直连于基督，没有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就出了很多的问题。我就没有连于基督，我就觉得我就瞎了，就是很多突然原来明白的事情突然不明白了。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背十字架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背十字架就是受苦，就是和其他的宗教没有区别，就是受苦到了一定的程度，我对这件事情我就失望了，我以后就不再做了。我说难道背十字架就是这样吗？然后发现我不连于基督，我对教会的意义我也不知道了，我也瞎了。我对家庭的意义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做这一切为了什么。我觉得我可以和别人在一起学的，我没有必要在家庭里学。我觉得组建家庭也是一件没有必要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服侍别的弟兄姊妹说出来的话也都是空话，对我来说我可能自己都还不明白。我就觉得连于基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就没有了。我也不知道连于基督是怎么样的。就像刚才有一个姊妹她讲说，好像信主时间长了之后很多事情都是靠着自己去做了，好像这些道理我都懂了，我就靠着自己能去实现这些了。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我觉得事情来了我就自己扛着，我觉得我是可以过去的，我觉得道理我都懂。我想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克制我自己，我不能发脾气。我事情来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不能抱怨，但我做不到。我事情来的时候我首先就是哭，就是闹，就是发脾气，我就是抱怨，我满心的都是抱怨。但是别人跟我说这个环境是主粮给你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我不信。我对这句话我痛恨，我厌恶这句话。我不喜欢别人对我说这些都是主粮给你的环境，我就觉得我信主这条路就黑了，就走不下去了。我说信主难道就真的是这样？然后后来有一次交通的时候就说连于基督这些都可以脱落，连于基督我们可以跟神和好，连于基督我们可以有信心，连于基督我们背得起我们的十字架。我觉得是啊，基督他把那一份救恩为我预备，他里面什么都有，他里面有各样的丰富，他里面有各样的刚强，我这个软弱的人所不能担当的，只要我连于基督都可以有，我可以轻松的脱去我的这些捆绑和软弱。我最近这段时间就有这样的经历，我一直状态都不是很好，起起伏伏，在主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环境我过不了，我心里面一直非常难过。但是我有一天我真的就伏下来到主面前，对主说，主啊我不行了，主我一直靠着我自己，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了，我什么事情都过不了了，我和别的人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了，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上面我没有这一份了，我好像要变成教会的拖累了。然后很奇妙，主就让我过了，主就带着我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波澜起伏，没有什么好像特别奇妙的经历，但是对于我来说一下我的重担就全部都脱落了，我觉得我可以了，我觉得我又能走起来了。所以我就是觉得连于基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基本，就是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想交通就是最近我们查经礼拜五查经查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就是前面弟兄姊妹有人交通，就是法利赛人来找耶稣讲那个吃饭洗手的事情，虽然是一件生活中一个小事，但是当他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却点出他们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是照着人的遗传，却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当主耶稣在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有两句话，说耶稣回答说，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在后面又说，他说因着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就是不知不觉中，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很容易就不知不觉中进入了遗传，就好像聚会也好特别是弟兄们也叫做薄饼聚会，还有茶经聚会，还有服事，慢慢的我们里面感觉好像没有那个滋润，其实我们就慢慢进入了遗传。原先觉得遗传就慢慢这样过吧，但是主在这里突然其实很严重，他假如我们只是照着遗传没有摸到主的心意的话，他说是犯了神的诫命，那个很刺，就很摸到啊，就是当你要爱主的话，你发现你所做的是冒犯了神的诫命，就是跟他的心意是冲突的。他说当我们一直这样遗传的话，我们就废了神的诫命，就是用这个遗传就开始代替了神的诫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拜我的人也是枉然。我在想，那我们在一起聚会起头可以很好，但是最终神说是枉然的，也就是在他面前他不算数，不算数。我一想到主耶稣说，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为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要向他显现。如果我们是在遗传的当中的话，我们并不是在遵循神的命令，我们就不会有神向我们显现。我就发现这中间其实很严重，但是我也感谢主，就是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里面不是没有感觉的。主耶稣也给我们一条路，就是后面一节第十节，他说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你们要明白。就是主，感谢主还给我们一条路，我们可以从遗传中进入来，就是我们要听，要明白。就是好像弟兄说一直有一个心智，就是我要，然后他说要听，就是我们会出问题，但是我要听主你要的到底是怎样，这样好像我们有回头的机会。第二个他要明白，就是一件事也自己感觉，就是当我们真的出了问题了，那我要一直寻求重新摸，真的知道怎么重新进入。所以我就也就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越过是在真实里面，叫我们在他面前的学习和侍奉是满足他的心意的。
我就简单的分享一点点。就像刚才弟兄说的，我们要听，我们要明白。当江弟兄讲了天职的时候，他有一句，他说马太福音22:14，他提到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以前以为是招是神招的，选也是神选，需要我选吗？我一下子当江弟兄讲的时候，一下子开了我的眼睛，说其实招是神在招，选是我在选。如果我不要，我不要明白，我不要听，那我是在选吗？我是在选。我就问我自己说，我愿意选择神吗？我愿意选择他的旨意吗？我选择他的道路吗？我愿意得到他要得着我的吗？所以我真就是江弟兄也说，我们都是蒙召的器皿，在神眼里是非常高贵的，但是呢，我们好像真的想做一个很平凡的人。在神眼里头，我们好像就觉得很满足了，信主了就很满足了，好像 被世界完全被世俗化了，我们想着说我们要脱进这个脱离这个卑贱的器皿，我们要做高贵的器皿，是神找我们的目的。我也在想，真的像保罗说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我们真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去得着主要得着我们的。
那个有一阵子安主弟兄一直在交通这个奉献，反正一般呢他开始的时候就说有一个经节我们读一下，反正就是往往都是十二章第一节，我那个笔记上呢记了好多次，都是这么反正我也把它抄下来，就说每次他做的时候我争取至少把十二章的第一节给写下来，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下面还有一句就是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好多时候呢我们就说好像知道是这么回事，我们现在也不用说真的是心烦这样把我们自己去摆上祭坛，真的把这么做哈，说是这么说的，但是呢下面做起来呢我就比较 struggle， 就说怎么去侍奉，怎么去，一个是奉献，一个是侍奉，这两个事情哈，就说这个呢，如果我们的心不对的话，靠我们的热心去做的话，往往是适得其反。就说，比如说我们最近在马房家里，星期天晚上查这个《创世纪》，这个该隐和亚伯，他们两个人都向神去献这个去献祭。那这个该隐呢，是把这最好的土特产去献给神，他自己认为是很好的东西的。但是神不喜悦，亚伯呢是把自己的牛羊献给神，神喜悦的。这个本身自己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错，但是错在就是说，该隐自己啊，他把自己献完以后呢，他觉得神不喜悦的时候呢，他发怒了，就说他生气了，然后呢把亚伯也给杀掉了。就是这样的事情呢，就说我就认为，就说我学到的就是说这个心就不对了。我们可以做错事，我们可以悔改，但是呢，如果我们做错了以后呢，还认为我做的是对的，你为什么不喜悦？就是这样的事呢，就说我就觉得我在生活中怎么去经历这样的事情，知道自己是肯定会做错事，但是呢我们争取去寻求主喜悦的事情，我们努力的去做，别人我们做错了以后呢，就说可能弟兄姊妹会提出来，我愿意去悔改，愿意去纠正。那么还是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最近也学到这个洪水以后，我记得就说大家也知道，这个挪亚方舟里面很大，但是呢这世界上的动物啊这个也很多，除了他们一家以外呢，他们这个挪亚两口子还有三个儿子儿媳妇以外呢，记得就说这个动物啊，这所有的有生命的是一公一母要带进去。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现在又回去读了一下，就说圣洁的要七公七母，就是这个要带进去的。然后最后过了一年以后，四十天洪水过了一年以后，最后放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是非常 precious 的啊，很宝贵的。神让他带进去的一公一母不圣洁的，然后圣洁的是七公七母，经历了一年以后，世界上就这么多东西的，神只是让他带进去，让他们以后繁衍，就说后代出来以后没有告诉他怎么做，但是呢就是刚出来以后他就做了一座坛，就把这个圣洁的就作为活祭献给耶和华了。就是这个神没有告诉他你要把这些献给我，就是这个呢他就知道神的心意，就是就世界上就这么多了，七公七母这个动物就绝种了，就这么多了，但是他还能抽出一些来圣洁的这个献给神。所以呢耶和华呢闻到这个馨香的气味以后呢，心里就说，他没有，只是他心里就说，我再不因为人的罪去毁灭这个地了，去走出这个地，也不再像我刚做的这样去毁灭这个世界了。就是要知道神的心意以后，我们才去侍奉。就我觉得这样的我们很难做到，就是要经历，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想最后一点就是，我就是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六章大概是十七还是十八里面就说，我们可以经历这一点的，就是说他就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 然后呢下面就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就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就说我至少从我个人的身上来说，我们是被从世界里分辨出来的，是神帮我们分辨出来的。那我们自己要知道，我要把自己从这个分别出来，我要不要去沾这些个不洁净的污秽。有一次大家在这分享的时候，还是交通的时候，说是打麻将是对不对的，类似这样的事儿，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地铁的很小的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就说我这个大的不好说，这些小事我觉得我可以就说慢慢去经历，一点点的在主里面去成长。
我们就是这一段时间一直都是在讲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路。那么弟兄们的信息，还有我们查经啊祷告啊，我们都是在讲要走里面的路，要走十字架的路，要走奉献的路，然后要走身体合一的路。那我现在就是最近就是对身体这个事情有一点点的，就是有一点点感觉，我愿意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就是我原来就是觉得自己追求就很好，就蒙主保守，自己走在主的路上，这就已经是很好的了。但是就是你像刚才弟兄交通的时候在讲，就说我们蒙保守是因为我们在船上，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身体里边。我原来就看不到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跟神亲近就足够了。但是最近就是说就能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不是神喜悦的。神是要让他的身体建成，是要他的家整个的要有合一。那自己的追求，那只是一个单独的基督徒，这是不是神喜悦的事情。我记得我听过一个见证，不是非常准确，请原谅我。就是有一个姊妹，她一直就是灵上，她觉得灵里边很低沉，但是有一段时间就她就突然觉得就是她那个灵就起来了，她就不知道为什么，她就觉得就是非常感觉非常的有力量，她那个灵上就是很跟主是很接近很合一的那种感觉。但是那个时期正好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在，我不记得那个真实的名字了，就是他就是在为整个的世代，整个的这个基督教在祷告，在祈求。这两个就是后来后来大家发现的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就说有一个人在为着整个的教会，在为着整个世上的这个教会，神的家在祷告。那么有另外的一个姊妹，她就受益了，她不是说靠着自己跟神亲近就能够做到的，而是有别的弟兄姐妹身体里边的肢体在为他祷告，那么他能够在灵上能跟主能有接近，能有合一。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我就受到一点点，就是一点点提醒，就是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教会里边，是生活在一个家里边，而且我们也知道，就说神的旨意，他的心愿就是将来他的家建成，身体合一，他是头，在以弗所书里边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头，我们是身体，教会是身体。那么我们在这个身体里边，我们如何应该追求？我们不是应该就是在自己，我们听了很多的道，我们听了很多的信息，我们自己也每天都在读经，可是这是我自己的追求，我没有把自己，如果没有把自己放在身体里边的话，那这个追求是不够的，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我们每日的追求，我们平常的生活，教会生活都是应该，是不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这样追求是对我们聚会，对整个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吗？是有 support 吗？我觉得我们这也是我听那个孙弟兄的信息，他每次的信息，每次主日他都问大家，你们来聚会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准备好了吗？你们是来就是听听而已呢，还是来我也要 support 这个聚会这个信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提醒，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我也想到，有时候我的
我做事情或者祷告或者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跟主有连接，有靠近。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哦，有些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有些弟兄姊妹他想到我的时候，他就会说愿主保守他，让他能够有真正的追求，能够有真正的得着。那我希望我们就说我们弟兄姊妹要互相勉励，真的是这个是神的家，那么我们是这个神家中的一员，我们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都应该是有支持的。所以我们每次来聚会，我们祷告，我们查经，我们真是，也许有的弟兄姊妹的信息可能我们不是很接受，也不是很喜欢，但是我们真的是应该想，如果是这神让他这样说的，那我就要思考，我也要为他祷告。我真的是，如果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的聚会一定会蒙神的保守，也蒙神的喜悦。
就是在从去年九月份信主以来，然后自己感觉自己的情绪一直就处在一个非常高亢，就是刚信主那种喜悦，那种就是特别喜乐，然后特别平安的那种状态里面，然后就感觉就真的就这两天就感觉真的非常的就平安，然后也是就是心情很高亢，就是自己的感觉很高亢，然后祷告也经常跟主祷告，就说要自己要奉献，就感觉自己满满的信心，就我一定要奉献，我一定可以的。然后但是发现就这学期最近就遇到了一些事情，就发现主真的是在环境里面真真实实的是让我自己去把自己的一些东西交出去，交给主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交不出去了，就发现就不是，就感觉不是自己不愿意交，而是就感觉就是交不出去。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就说为什么我交不出去呢？就是后来就感觉是自己还是就是没有，就是自己的那个自己以前所以为自己的那个信心其实是从自己而来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有信心都是出自于自己的。然后记得有一次主日聚会，然后就说就交通就信心怎么来，就是其实信心不是不是从自己来的，而是这个信心是要从主来的，如果靠自己的话就是不行的，就是自己以为自己行，但是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看环境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行的。然后就说怎么样去靠主，那个信心怎么样从主来，就是不能看环境，就是要眼光就要看着主。就我就发现就是自己平时遇到自己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自己交不出去的时候，就是自己看环境了，自己就是在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再看比如说为自己打算，然后就发现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没有路走了，就感觉自己就是没有信心了，一下子就丧胆。然后就最近也在就是在想在操练怎么样去得主里面的信心。
我们那个周三的聚会，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周三聚会在看一起看腓立比书，然后当时查到第二章第五节说到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抓住我，因为从我就刚信主以后一段相当一段时间里面， 我一直就很 struggle， 因为觉得我这个我信主了，然后但是觉得但somehow我这个人的味道就没有变，觉得很多时候原来就是追求的喜欢的事情还是喜欢，然后就是面对环境来的时候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平安，还是没有办法靠着主过去，然后想法观念呀、啊、也跟信主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然后当时我就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就觉得但我知道这个是不对，但后来就查到腓立比书的时候，这个一下子让我看到了说，就原来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但是我们心思可能还是老旧的，这个新的生命和这个老的心思和这个旧的心思有一个不匹配，如果这个不匹配的话就又阻隔了这个新的生命出来，因为我看张弟兄的一篇交通里面他就说到说生命是借着心思释放出来的，如果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配了一个老的心思的话，我们这个老的心思就把这个生命释放的一个管道给堵死了，然后就像他用了一个例子，就说是那个就水管的例子，相当于水管的开关，这个心思老旧的心思相当于一个开关，把里面我们这个丰盛主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本来应该一直涌流的这个活水不仅能充满我们还能通过我们涌流出来，但结果我们这个旧的心思就把这个管道给堵死了，就是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非常受提醒，然后保罗所以说他就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这里劝我们说叫我们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然后因为保罗他自己也是这么经历的，他在第七章里也讲到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们看到保罗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他知道这个心思的转变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说他也在这里就劝弟兄姊妹劝我们要有这个心思的转变，要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只有以神的与基督与主的眼光一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 take 那些主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我们才可以来顺服，我们也才可以做一个可以讨他喜悦的人。对，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明白主的心思，就是我们要有主的心思，首先就是要可以跟主同心，然后可以明白主的心思是什么，我们还是要走奉献的路，像罗马书十二章里说的，才可以经历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过程，然后才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给大家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吧，就是我有一门课程，就是我们必修的课程，是一门数学课程，然后这个老师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点不负责任，他也没有 office hour， 然后数学的课程没有板书，就是在那里头用他的西班牙英语在这描述这个过程，然后他的 PPT 上也是特别的经常性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他从来不改的，就是挪到柜子里头去也是一样的错误，然后他就说你们懂的 you understand me， 就这样，然后做他的这个课程就学的特别无趣感觉，然后往往就是做完了这个柜子我就撤了，是吧？就不浪费时间在这个上头，然后春假前的时候就进行一次期中考试嘛，这个课程我当时就特别没有信心，就觉得肯定完蛋了，这个东西也没有太认真学，认真学也学得稀里糊涂的，然后也没怎么复习，到考场的时候就很失落，但是我发现他这个题出的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没有按他的课程严格出题，就按照我们之前是学过一门课程出了不少题目，然后我就恰好还都会了很多这个解法， 等到这个春假回来之后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满分，这个期中考试。然后，哎，我之前的时候就看这个老师特别的厌烦，然后从这之后的时候上他的课程，我就觉得特别可爱这个老师，然后听起来也就觉得特别津津有味，因为这个在明大嘛，就是唯一的一门正式考试得满分的这个成绩，就是在一门这个老师教的也不是很认真，我学的也是挺马虎的一门课程，哎，我就心里头当时特别的喜乐，然后我就想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然后我想可能是也许就别人可能处境更糟，然后老师可能因为那个卷子肯定也是有问题的，然后可能就给了你一个满分，就这样的情况。对，然后在这个事情上我就想，我说哎呀，你真的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挺没有信心的吧，挺失意的，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还是付出一些了，认真学了的话，就最终的结果也不会让你很失望的。就是如果当你的就是这个情况不是很合意，你对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信心的时候，我们对神有没有这个信心呢？就很多事情感觉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也能得益处。所以然后就回来之后的时候，我对这个课程我就学得比较上心了吧。
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到这边。我们有一个，我感谢主，有一些主真的是摸着我们的心，然后我们也敞开在主的面前，因为主继续加添我们的力量往前。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深深感觉，主啊，如果我们不跟从你的话，我们实在是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主啊，真是从我们心中呼求，主啊，得着我们这个个人，得着我们的家庭，啊，得着你自己的家，是吧？我们也许都有软弱，高低起伏，是吧？真是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认识自己，也更多来认识你自己，认识我们自己，也更多来认识你，叫我们能够真实的，是吧？敞开的在你的面前，是吧？被你调整，是吧？被你对付，是吧？被你雕刻，是吧？我们认定，是吧？你在我们的身上，是吧？是有够用的恩典，是吧？你是那位丰富的神，你是那位慈爱的神，主啊，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主啊，你都晓得，主啊，不管如何，主啊，我们既然属你，就永远属你，主啊，引导我们，主啊，能够紧紧跟随你，主啊，能够走完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条天路，主啊，不撇弃我们，我们也认定你不会撇弃我们，主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心，主啊，我们是要你的，主啊，愿加添我们在里面的单纯和渴慕，主啊，我们认定你必定保守，直到见里面的那日，主啊，我们是在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
手机都买了，就找地方装了。